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在前面，还是他们控制比较好一点。还是他们控制比较好一点。我们刚才我哋刚刚读嘅嗰段经文。
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
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之后。
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之后。
喺圣殿入面同试探佢嘅人争论嘅记载嘅结束嚟嘅。
是在圣殿里面去跟那些试探他的人争论之后的一个结束。
当中可以分成三段。
当中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28-34节。
第一段是28-34节。
耶稣跟文士讨论。
耶稣跟文士讨论。
哪一条是最基础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基础的诫命？
然后第二段是35-37节。
然后第二段是35-37节。
耶稣讨论有关弥赛亚的身份。
耶稣讨论有关弥赛亚的身份。
然后最后一段是38-44节。
然后最后一段就是38-44节。
这里是真敬虔和假敬虔的一个对比。
这里是真敬虔和假敬虔的一个对比。
我们尝试从这段经文。
我们尝试从这一段经文
去看一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去看一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第一样东西我们学到的，
第一件我们学到的，
当一个人只是在理性上面认识，
只是在理性上面认识，
并且同意耶稣基督的教导，
并且同意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个人仍然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个人仍然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先看第一件事。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件事。
就是耶稣和文士的讨论。
就是耶稣跟文士的讨论。
在28节那里。
在28节里。
有一个文士。
有一个文士。
当他听到耶稣和其他试探他的人的辩论的时候。
当他听到耶稣和其他试探他的人的辩论的时候，
他就来问耶稣。
他就来问耶稣。
在马可福音里面，
在马可福音里面，
当提到文士的时候，
当提到文士的时候，
都是指到敌对耶稣的一帮人，
都是指到敌对耶稣的一帮人。
但是在这里是例外的，
但这里是一个例外。
首先这个文士，
首先这个文士。
了解到耶稣回答试探他的人的答案是很好的，
了解到耶稣回答试探他的人的这个答案是很好的。
同样在34节的时候，
同样在34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对文士也有正面的回应。
我们看到耶稣对文士也有正面的回应。
这里指出这个文士想问的，
这里指出这位文士想问的，
不是为了试探，
不是为了试探，
而是一个真诚的问题，
而是一个真诚的问题。
他要问的，
他要问的，
就诫命入面是第一要紧的呢？
他要问的就是诫命里面第一要紧的。
为什么他要这么问呢？
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这个问题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回第一世纪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回第一世纪的时候，
当时在拉比的讨论里面，
当时在拉比的讨论里面，
他们认为五经里面，
他们认为五经里面
总共有613条的命令，
总共有613条的命令，
当中248条，
当中248条
是正面的命令，
是正面的命令，
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
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然后其余的365条，
然后其余的365条
是负面的命令，
是负面的命令，
就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就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他们讨论了这么多的命令的时候，
他们讨论了这么多的命令的时候，
他们也在这里经常去讨论，
他们经常在讨论，
哪一条命令是更为重要？
哪一条命令更为重要？
这里指出第一要紧的，
这里指出第一要紧的，
并不是说到只是遵行这条命令，
并不是说只要遵守这条命令
就可以不守其他的命令，
就可以不守其他的命令，
而是指导，
而是指出
这一条命令，
这一条命令
是其他一切命令的基础，
是其他一切命令的基础。
在这里这位文士，
在这里这一位文士，
他盼望和耶稣进入一个真诚的讨论，
他盼望跟耶稣进入一个真诚的讨论，
去讨论在旧约的教导里面，
去讨论在旧约的教导里面
最重要的基础，
最重要的基础究竟在哪里。
耶稣的回答，
耶稣的回答
记载在29-31节，
记载在29-31节。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
文士问耶稣的是哪一条诫命，
文士问耶稣的是哪一条诫命，
因此耶稣回答的，
因此耶稣回答的
并不是两条诫命，
并不是两条诫命，
而是一条诫命，
而是一条诫命，
而这条诫命有双重的表达，
而这一条诫命有双重的表达。
其实是很不幸的，
其实是很不幸的，
当翻译的时候，
当翻译的时候
很容易将这里是变成了两条的诫命，
就很容易将其翻译成两条诫命。
譬如在29节那里，
譬如在29节，
中文我们看到的，
中文我们看到的
第一要紧的，
第一要紧的，
在原来的语文里面，
在原文里面
只是第一，
只是第一，
然后在31节那
里，然后31节，
其次，
其次，
原文里面就是第二，
原文就是第二。
同样我们去到31节的时候，
同样我们去到31节的时候，
中文的翻译，
中文的翻译，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在原来的语文里面，
在原本的语文里面，
并没有两条诫命，
并没有两条诫命，
两条诫命只是讲这些，
两条诫命只是说这些。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紧紧的记住，
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的记住，
耶稣在这里不是回答两条诫命，
耶稣在这里不是回答两条诫命，
耶稣所指的是一条的诫命，
耶稣所指的是一条诫命，
但是这条诫命有双重的表达，
但这条诫命有双重的表达。
如果是这样，这双重的表达是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那双重的表达是什么呢？
首先他指出我们的神是独一和唯一的神，
首先他指出我们的神是独一和唯一的神，
在他以外并没有其他所谓的神的存在，
在他以外并没有其他所谓的神的存在，
也因为这样，
也因为如此，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 我们的神，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这里也是讲到一件事，
这里也说到一件事，
我整个人，
我整个人，
我所讲的，
我所说的，
我所想的，
我所想的，
我所做的，
我所做的，
都是以这一位神作为中心，
都是以这一位神作为中心，
都是以荣耀这一位神作为目的，
都是以荣耀这一位神作为目的。
他是我生命存活的一切，
他是我生命存活的一切，
也是我依靠唯一的对象，
也是我依靠的唯一的对象。
这条诫命继续指出，
这条诫命继续指出，
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爱邻舍是原来的语文里面所讲的，
爱邻舍是原文里面所表达的，
但中文的翻译，
但中文的翻译
却是将原来的意思带了出来，
却将原来的意思带了出来，
就是爱人如己，
就是爱人如己，
又是讲到我们不应该，或者我们不单止，
也说到我们不应该或者不单止
爱我们觉得可爱的人，
爱我们觉得可爱的人，
我们也要同样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
我们也要同样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
当耶稣这样答的时候，
当耶稣这么回答的时候，
他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事，
爱神爱人并不能够分开的，
爱神和爱人是不能分开的。
但是这里也很清楚指出，
但这里也很清楚地指出，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懂得怎样去爱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如何去爱人的时候，
只是因为我们先爱这位神，
只是因为我们先爱这一位神。
如果我们不去爱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去爱人的时候，
基本上讲紧嘅一样嘢，
基本在说的一件事，
我哋归根究底从来未去爱过呢个神。
我们究根结底从来没有去爱过这一位神。
爱神爱人系并唔能够分开，
爱神和爱人是不能分开的。
当呢个文士听到耶稣嘅回答，
当这位文士听到耶稣的回答，
耶稣啊，呢个文士有好正面嘅回应。
这一个文士有很正面的回应。
在三十二节，他称呼耶稣是夫子。
在三十二节，他称呼耶稣为夫子。
他认为耶稣所讲的是真的。
他认为耶稣所说的是真的。
在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在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他重复了耶稣所讲的。
他重复了耶稣所说的。
但是更重要在三十三节。
但更重要的在三十三节，
他将耶稣所讲的，
他将耶稣所说的
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申，
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申。
他在这里这样讲，
这么说，
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
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
这里他指出一样东西，
这里他指出一件事，
圣殿的敬拜，
圣殿的敬拜
只是表面的敬拜，
只是表面的敬拜。
神所要求的，
神所要求的
是一个真诚没有虚假的回应，
是一个真实真诚没有虚假的回应。
去到三十四节，
去到三十四节，
当耶稣听见文士的回答，
当耶稣听见文士的回答，
他知道这个文士清楚了解他的教导，
他知道这位文士清楚了解他的教导，
亦知道这个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
也知道这个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
耶稣对这个人有正面的评语，
耶稣对这个人有正面的评语，
这个是有智慧的文士，
这是有智慧的文士。
但是很有趣的，
但很有趣的，
耶稣却这样对他说，
耶稣却这么对他说，
他离神的国不远了，
他离神的国不远了。
这个是指出这位有智慧的文士，
这里指出这位有智慧的文士
并不是在神的国里面，
并没有在神的国里面。
耶稣在这里清楚指出，
耶稣在这里清楚指出，
如果一个人在理性上面，
如果一个人在理性上
清楚认识耶稣的教导，
清楚认识耶稣的教导，
也完全认同耶稣的教导，
也完全认同耶稣的教导，
并且了解这个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
并且了解这个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
但是这个人如果跟耶稣没有关系的时候，
但如果这个人和耶稣没有关系的时候，
他仍然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仍然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在理性上面认识耶稣基督的教导，
在理性上认识耶稣基督的教导，
并不认甚至认同这些教导，
甚至认同这些教导，
并不代表我们同这个耶稣有关系，
并不代表我们和这位耶稣有关系，
亦不代表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也不代表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里是我心里面很常关注的一件事，
这是我心里时常关注的一件事。
到我们看完下面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再讲一讲的。
当我们看完下面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的去说一下。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诫命里面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诫命里面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爱神并且爱人，
就是爱神并且爱人。
在这里我一定要岔开一点，
在这里我一定要岔开一点，
有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样想的，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么去想。
我鼓励大家去看看约翰福音，
我鼓励大家去看一下约翰福音。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服侍我们，
他服侍我们，
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
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
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说呢？
但在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说呢？
耶稣先是顺服他的父神，
耶稣先是顺服他的父神，
他来到世界是遵行父神的命令，
他来到世上是遵行父神的命令，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一个绝对的要求，
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一个绝对的要求。
同样他绝对要求我们，
同样他绝对要求我们，
爱神的爱，
爱神的爱，
并不是指到我们今天所讲情感上面的感受，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情感上的感受，
这个是指出我们对神完全的忠诚，
这里是指出我们对神完全的忠诚，
我们以荣耀祂的名，
我们以荣耀祂的名
作为我们生命最终的目标，
作为我们生命最终的目标。
耶稣一生就是这样，
耶稣的一生就是这样，
亦因着我们去爱这位神，
也因着我们去爱这一位神，
我们先知道什么叫做爱人，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爱人。
爱人不是纵容他做什么都可以，
爱人不是纵容他做什么都行，
爱人是说我们是对这个人是有诚信，
爱人是说我们对这个人有诚信，
我是为了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好处而去做一些事，去说一些事，
我是为了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好处而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一些话，
亦因为这样，
也因为这样，
当我们真的爱这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爱这个人的时候，
如果他做错事，
如果他做错事，
我们一定会指出他是做错事，
我们一定会指出他是做错事，
我们不会掩埋着眼，
我们不会捂着眼睛，
彼此包容，
彼此包容，
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小心，
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小心，
有太多的时候，
有太多的时候
是假的爱，
是假的爱，
不是真正的爱，
不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只有从爱神那里才可以出现，
真正的爱只有从爱神那里才能出现，
爱神爱人是并不能够分开，
爱神和爱人是不能分开的。
在这段经文第二样东西对我们的提醒，
这段经文对我们提醒的第二件事，
当一个人认识到，
当一个人认识到
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
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
他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看看第二件事，
我们看第二件事，
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教导，
就是耶稣在圣殿里的教导，
要了解在这个教导的重要性，
要了解这段教导的重要性，
几样东西我们需要先知道一点，
有几件事是我们要先知道的。
第一就是这段经文在上下文的位置，
第一就是这段经文在上下文的位置。
当耶稣回答了文士的提问，
当耶稣回答了文士的提问，
没有人再去够胆试探耶稣，
没有人还有胆量去试探耶稣，
但耶稣的回答，
但耶稣的回答
也带出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也带出了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完全同意耶稣的教导，
如果一个人完全同意耶稣的教导，
并且了解这个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
并且了解这个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
似乎仍然不足够的，
似乎仍然不足够，
似乎这个人仍然在神的国之外，
似乎这个人依然在神的国之外。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怎样才可以进入这个神国呢？
怎样才能进入神的国呢？
耶稣在这里的教导，
耶稣在这里的教导，
实际上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另外一样东西，
另外一件事，
就是两样里面，
就是两样里面，
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盼望，
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盼望，
一方面他们认为弥赛亚，
一方面他们认为弥赛亚
是神所预备的，
是神所预备的，
将来要来的一个君王，
将来要来的一位君王，
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列国的捆绑，
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列国的捆绑，
同样这个将来要来的君王，
同样这位将来要来的君王
是大卫的后裔，
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尼赛亚另外一个名，
所以弥赛亚另一个名字
就是大卫的儿子，
就是大卫的儿子。
在这里就是大卫的子孙，
就是大卫的子孙。
然后在35节的时候，
然后35节里面，
耶稣基本上是重复了当时的人对大对尼赛亚的和大卫儿子的理解。
耶稣基本上是重复了当时的人对弥赛亚还有对大卫的儿子的一个理解。
然后在36节，
然后在36节，
耶稣引用了诗篇110篇，
耶稣是引用了诗篇的110篇
第一节的话
里面的话。
他这里讲到主对我主说，
这里说到主对我主说，
在两约的时候，
在两约的时候，
当时的人重新解释这首诗篇，
当时的人重新去解释这个诗篇，
主是指到耶和华，
主是说耶和华，
但是我主是很特别的，
但我主是很特别的，
我主是指到要来的尼赛亚，
我主是指即将来的弥赛亚。
在37节的时候，
在37节，
耶稣用这个诗篇第一节，
耶稣用诗篇第一节
去挑战当时对那些人对尼赛亚的理解，
去挑战当时的人对弥赛亚的理解。
他这里很特别，
这里很特别，
他这里指到这首诗篇是大卫受圣灵的感动而写的诗篇，
这里说到这首诗篇是大卫受圣灵的感动而写的诗篇。
主对我主说，
主对我主说，
这里讲着大卫称呼这个将要来的尼赛亚，
这里说到大卫称呼这位即将要来的弥赛亚，
是我的主，
是我的主，
也是他的主，
也是他的主。
这里只可能指出一件事，
这里只能指出一件事情，
如果将来的尼赛亚，
如果将来的弥赛亚
真的好像当时的犹太人所说，
真的就像当时的犹太人所说，
是大卫的子孙，
是大卫的子孙，
是大卫的后代，
是大卫的后代，
只是肉身上面的后代，
只是肉身上的后代。
大卫不可能用这个称呼，
大卫不可能用这样的称呼，
称呼这个尼赛亚，
去称呼这位弥赛亚。
大卫不可能称呼要来的尼赛亚，
大卫不可能称呼要来的弥赛亚，
是他的主宰，
是他的主宰。
只有当大卫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只有当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下，
他了解到这位将来要来的子孙，
他了解到这位将来要来的子孙，
实际上是远远的超越了他，
实际上是远远的超越了他，
他才会称呼这个尼赛亚，
他才会称呼这位弥赛亚
是他的主，
是他的主。
耶稣在这里清楚指出，
耶稣在这里清楚地指出，
他确实是那位尼赛亚，
他确实是那位弥赛亚，
但是他真正的身份，
但他真正的身份
并不是一个人，
并不是一个人，
是高于当时那些人对尼赛亚的了解，
是高于当时那些人对弥赛亚的理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同样在36节里面，
同样在36节里面，
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主对我主这句说话里面，
主对我主这句话里面，
第一个主是指到耶和华，
第一个主是说到耶和华，
而我主就是耶稣指到他自己，
而我主就是耶稣指到他自己。
耶和华与耶稣同样是主，
耶和华与耶稣同样是主，
同样是神，
同样是神。
耶稣在这里很清晰地将他的身份向当时的犹太人讲了出来，
耶稣在这里很清晰地将 他的身份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了出来。
但是这些人究竟明不明呢？
但是这些人究竟明不明白呢？
人可不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去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呢？
人是否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理解耶稣的身份呢？
在37节的下半节，
在37节的下半节，
我们看到那些人都很欢喜听他，
我们看到这些人都很喜欢听他，
很多人很乐意去听他的教导，
很多人很乐意去听他的教导，
觉得他的教导新颖有趣，
觉得他的教导很有趣。
但是到最后他们明白呢？
但最后他们究竟明白吗？
他们似乎并不了解到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
他们似乎并不了解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
这里也是讲到一件事，
这里也是说到一件事，
只有在圣灵的大能的底下，
在圣灵的 大能的底下，
人才能够从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
人才可能从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
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
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
亦因为这样，
也因为这样，
人才能够与他进入一个真正的关系，
人才有可能与他进入一个真正的身份的关系，
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这个成日是我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来
的，这经常是我心里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这一班人是受着现代教育长大的人，
我们这一群人是受现代教育长大的人。
什么叫做明白？
什么叫做明白？
就是这个 no 这个字，
就是明白。
有太多时候说我们明白一些东西，
就是有些很多时候我们会明说明白一些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我们真的理解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东西真的能够理解了。
或者更加好一些东西，就更加进步一样，更加即是进一步来讲的时候，
或者更进一步来说的时候，
当你讲明一样东西的时候，
当你说明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我们看这个手册，
就看这个手册，
我们可以按着手册去做一些事，
我们可以按照说明书去做一些事情。
说明书好一点 OK 那这个就是讲我们明白，
这就是说表明我们明白了。
我们所讲的明白是完全理性的，
我们所说的明白是完全理性的。
透过这件事我可以去做一些事，
透过这件事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圣经里面所讲的明白不是这件事里，
圣经里面所说的明白不是这件事。
从旧约去到新约，这个明白从来不是讲这个理性上面的明白来。
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所说的明白完全不是指理性上面的明白，
这里是讲一个关系来。
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关系，
当我讲神知道我，
当我说神知道我，
神并不是理性上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
神并不是只是理性上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
神知道我，
神知道我，
他关心我，
他关心我，
他带领我行前面的路，
他带领我走前面的路。
当我说我知道这个神，
当我说我知道这位神，
并不是说我理性上面知道有个这样的东西存在，
并不是说我理性上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存在，
我知道他是我的主，
我知道他是我的主，
我跟着他去行，
我跟着他去走。
这里很重要，
这里很重要的。
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读经，
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读经，
我们只是理性上面的理解，
我们只是理性上的去理解，
我们看到一大堆的知识，
我们看到了一大堆的知识，
但是这一切对我们的生命毫无关系，
但这一切对我们的生命毫无关系。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有很多人用不同的言语去描述，
有很多人用不同的言语去描述，
在读经的当中，
在读经的当中，
怎样跟这个神相遇，
如何遇见这一位神，
其中的一个描述，
其中的一个描述
就是福音和律法，
就是福音和律法。
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面对这个神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面对这位神的时候，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看到我们完全的不配，
我们看到我们完全的不配，
我们惊恐的去面对他的审判，
我们惊恐的去面对他的审判。
但是在这个审判的当中，
但在这个审判当中，
我们经历他的赦免，
我们经历他的赦免。
透过这个经历，
透过这个经历，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我哋一啲嘅做法，
我们一些的做法，
我哋一啲睇事物嘅态度，
我们看待事物的态度
系会有改变，
是会有改变的。
呢度讲紧嘅系点样我哋睇圣经？
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如何看圣经。
我哋去经历呢位神与我哋同在，
我们去经历这位神与我们同在，
明白圣经。
明白圣经，
并不是你去 BST 的 library，
并不是说你去神学院的图书馆，
去找了所有的解经书，
去找了所有的解经书，
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
你就说我搞定，
就说我解决了。
真正的与神相遇，
真正的与神相遇，
真正的读经，
真正的读经，
只有在圣灵的恩光的底下，
只有在圣灵的恩光底下，
在当中我们经历这位神的同在，
在当中我们去经历这位神的同在，
在当中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是几咁的不配，
在当中我们了解到自己是多么的不配，
我们同样了解到耶稣的恩典是几咁的深远，
我们同样了解到耶稣的恩典是何等深远，
在当中，
在当中，
我们被呼召，
我们被呼召，
再一次的跟随耶稣，
再一次的去跟随耶稣，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千万不要被现代教育，
千万不要被现代教育
洗了我们的脑，
洗了我们的脑，
明白不是理性的，
明白不是理性的，
明白永远是关系性的，
明白永远是关系性的。
同样在这段经文再提醒我们，
同样这段经文再提醒我们，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太多时候，
太多时候，
我们经常觉得耶稣是好朋友，
我们经常觉得耶稣是好朋友，
甚至耶稣是我的男朋友，
甚至耶稣是我的男朋友，
耶稣是我的女朋友，
耶稣是我的女朋友，
他不答应我的要求，
他不答应我的要求，
他就很衰，
他就很不好。
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件事，
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件事，
这里讲的是什么？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耶稣是我的主，
耶稣是我的主。
什么叫做主呢？
什么叫主？
主是指到他是统管天地的，
主指的是他是统管天地的，
掌管历史进程的主宰，
掌管历史进程的主宰。
他不是我们的仆役，
他不是我们的奴役，
他不是我们要他随传随到，
他不是我们能随叫随到的，
我们先是他的仆役，
我们才是他的仆役，
我们需要听他的命令，
我们需要听他的命令，
也只有在这样的理解里面，
也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下，
当我们知道他是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的时候，
他愿意成为我们长兄的时候，
他愿意成为我们的长兄的时候，
我们先知道这个是无穷的恩典，
我们才知道这个是无穷的恩典，
我们不会乱搞这个恩典，
我们不会去乱搞这个恩典。
而第三样嘢，
第三件事，
当我们认识耶稣，
当我们认识耶稣，
当我们与耶稣进入这个关系，
当我们与耶稣进入这个关系，
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学习舍弃一切跟随耶稣，
我们要学习舍弃一切跟随耶稣。
我们看看第三样发生在圣殿里面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第三件发生在圣殿的事情，
在38到40节，
在38到40节，
耶稣继续教导当时在圣殿的人，
耶稣继续教导当时圣殿的人
要防备文士，
要防备文士，
文士在两约里面，
文士在两约里面
基本上是指导那些受过教育的人，
基本上是指那些受过教育的人，
一方面他们处理人，帮人处理文书上面的工作，
一方面他们帮人处理文书上的工作，
然后这些人也学习犹太人的律例，
然后他们也学习犹太人的律例，
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上面的律法师，
可以说他们是当时社会上的律法师，
也是神学老师，
也是神学老师，
他们备受当时社会上面的人所教导所尊敬的，
他们是备受当时社会上的人所尊敬的，
但耶稣却是说到，
但耶稣却说到，
我哋要防备呢啲人。
我们要防备这些人。
换句话嚟讲，
换句话说，
你要防备我。
你要防备我。
喺前面嘅讨论入面，
在前面的讨论里面，
我哋睇到文士入面系有智慧。
我们看到文士里是有智慧的。
佢哋清楚知道两约，佢哋清楚知道旧约入面律例最重要嘅基础。
他们清楚的知道两约里面律例，最重要的基础。
就系爱神爱人。
就是爱神爱人。
但佢哋做唔做得到呢？
那他们做不做得到呢？
下面几节入面，耶稣正正针对佢哋知而不行嘅问题。
下面几次里面，耶稣就是在针对他们知而不行的问题。
喺38到39节。
38到39节。
耶稣指出佢哋虚假嘅行为。
耶稣指出他们虚假的行为。
佢哋欢喜着特别嘅衫。
他们喜欢穿特别的衣服，
使到人哋认知道认出佢就系特别嘅人，
使人认出他们就是特别的人。
佢哋喺街市入面，
他们在街市上
好欢喜人哋对佢问安，
很喜欢别人对他们问安。
呢个问安好可能就系称呼佢哋系博士，
这个问安可能就是称呼他们为博士。
佢哋亦好欢喜喺会堂入面嘅高位，
他们也很喜欢在会堂里的高位，
好似就坐咗喺呢度。
就好像坐在这里，
大家都要望住我，
大家都要看着我。
佢哋亦欢喜筵席上面嘅首位，
他们也喜欢宴席上的首位，
因为被人尊重，
因为被人尊重。
佢哋出到嚟嘅时候，
他们出来的时候
要假装敬虔，
要假装敬虔。
佢哋做好长嘅祷告，
做很长的祷告。
从佢哋行为上面，
从他们的行为上，
佢哋理性上面知道。
他们理性上知道
爱神究竟是什么，
爱神究竟是什么，
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什么呢？
但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什么呢？
并不是爱神，
并不是爱神。
他们爱自己，
他们是爱自己。
他们一切是为自己而做，
他们一切是为自己而做。
不单止这样，
不仅如此，
在第40节的时候，
在40节，
耶稣指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耶稣指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寡妇在今天里面不一定很差的，
寡妇在今天不一定很差。
他们脱离了丈夫的捆绑，
他们脱离了丈夫的捆绑。
他们可能更加能够大展拳脚的，
他们可能更能大施拳脚。
但是在第一世纪不是这样的，
但在第一世纪不是这样。
寡妇是最无助的一群，
寡妇是最无助的一群人。
他们失去经济的支持，
他们失去了经济的支持。
他们很惨的，
他们很惨。
但是这些文士，
但这些文士，
他们知道应该爱人如己，
他们知道应该爱人如己。
他们却是在最需要帮助的人里面，
他们却在最需要被帮助的人里
去寻求自己的益处，
去寻求自己的益处。
他们不是爱神爱人，
他们不是爱神爱人，
他们彻头彻尾，
他们彻头彻尾的
完全的爱自己，
完全的爱自己。
相对这些文士，
相对于这些文士，
在41到44节里面，
在41到44节里，
耶稣指出门徒应该学的另外一个榜样。
耶稣指出门徒应该学的另一个榜样。
在41节的时候，
在四十一节，
耶稣对着银库坐着。
耶稣对银库坐着，
看下人怎样投钱入库，
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
或者今天阿 friend 跟着那些奉献袋走，
或者今天就是像梁牧师跟着奉献袋走，
看下你们投钱有多少，
看你们投钱有多少。
耶稣所做的就是这样，
耶稣所做的就是这样。
在当时的圣殿，
在当时的圣殿
有13个奉献箱，
有13个奉献箱，
是为了不同的奉献，给人去做不同的奉献，
是给人去做不同的奉献。
在41到42节，
在41到42节，
42节，有钱的人投放很多的钱入那些钱箱，
有钱的人会投放很多的钱进那个钱箱。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当时没有纸币，
当时没有纸币，
只有硬币，
只有硬币。
那些钱投入钱箱的时候，
那些钱投入钱箱的时候，
当你投入很多的时候，
当你投入很多的时候，
声响不断，
响声不断，
叮叮咚咚，
叮叮咚咚。
相对这些有钱的人，
相对这些有钱的人，
有一个寡妇，
有一位寡妇，
只是投了两个小钱，
只是投了两个小钱，
可能个声就突突，
可能声音只响了两下。
而这两个小钱的价值，
而这两个小钱的价值，
是当时一日工资的64%，
是当时工资的64%。
在一般人的理解里面，
在一般人的理解里面，
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
真的投入很多的钱，
真的投入了很多的钱。
相比之下，
相比之下，
这个妇人真的 投入很少，
这位妇人真的投入很少。
但耶稣见到这件事之后，
但耶稣见到这件事后，
就叫他的门徒去到他面前，
就叫他的门徒到他的面前，
很认真地去告诉他们，
很认真地去告诉他们，
他这里用了我实在，
这里他用了我实在，
实际上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实际上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这个妇人，
这位妇人
投入的是最多，
投入的是最多的。
耶稣这段说话，
耶稣这段话
使到门徒都是很惊讶，
使门徒都很惊讶，
因为门徒和一般人的理解一样，
因为门徒和一般人的理解一样。
这个妇人真的投入很少，
这位妇人真的投入很少。
为什么耶稣说他投入最多呢？
为什么耶稣说他投入最多呢？
在44节，耶稣为这件事情去解释。
44节，耶稣为这件事解释。
有钱的人虽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
有钱的人虽然投入大量的金钱，
但是这些钱是他们多余的，
但这些钱是他们多余的。
失去这些金钱，
失去这些金钱，
并不影响到他们聚会完了之后，
并不影响他们聚会结束以后
去吃狗大鬼，
去吃大餐，
然后去买靓车，
然后去买好车，
买靓衫，
去买漂亮的衣服。
他们投入这么多的钱，
他们投入这样的这么多的钱，
并不影响他们生活质素。我们今天说
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但这个寡妇所投入的，
但这位寡妇所投入的，
是她唯一的，
是她唯一的，
也是她养生的一切，
也是她养生的一切。
当她投入这两个小钱的时候，
当她投入这两个小钱的时候，
这个寡妇不知道，
这个寡妇不知道，
当她离开了这个聚会之后，
当她离开这个聚会之后，
她还有没有机会去买一个面包充饥，
他还有没有机会去买一个面包充饥？
这个就是寡妇投入的两个小钱，
这就是寡妇投入的两个小钱。
从上下文的安排里面，
从上下文的安排来看，
这个寡妇所做的，
这位寡妇所做的，
是表达了他对神完全的爱，
是表达了他对神完全的爱。
他知道神是他的一切，
他知道神是他的一切，
他的存活，
他的存活
并不是 依靠他所拥有的金钱，
并不是依靠他所拥有的金钱。
他深信这个满有怜悯的神，
他深信这位满有怜悯的神
会提供他的需要，
会提供他的需要。
相对前面那班文士，
相比前面的那班文士，
他们讲到天花龙凤，
他们说的天花乱坠
啊，你翻译得很好，我讲错的东西你都翻译了，
谢谢。
天花乱坠，他们知而不行，
他们却知而不行，
讲到非常好听，
说得非常好听，
但是一点都做不出来，
但一点都做不出来。
这个寡妇，
这位寡妇
不一定是神学家，
不一定是神学家，
甚至不一定有知识，
甚至不一定有知识，
可能他是文盲，
可能他是文盲，
但是他所做的，
但他所做的
完全清楚表达爱神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
完全清楚地表达了爱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以神为他生活的中心，
他以神为他生活的中心。
耶稣召聚他的门徒，
耶稣召聚他的门徒，
他用寡妇这个例子，
他用寡妇这个例子
向他们解释，
向他们解释
什么叫做背十架跟随他，
什么叫做背十架跟随他，
就是他们以他作为一切的中心，
就是他们以他作为一切的中心，
愿意放下一切去跟随他，
愿意放下一切去跟随他。
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
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
作为门徒，
作为门徒，
我们不单止跟这位主有关系，
我们不仅与这位主有关系，
也因着这个关系，
也因着这个关系，
我们有相应的行动，
我们有相应的行动，
就是我们放下一切去跟随他，
就是我们放下一切去跟随他。
那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了解，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了解，
这个不是指到我们今天一听到之后，
这里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听到以后，
我将我所拥有的东西，
我将我所拥有的东西
捐晒给教会，
全捐给教会。
这里不是讲这一样东西，
这里不是说这件事，
这里讲的一样东西，
这里所说的一件事，
这个跟随耶稣，
这个跟随耶稣，
放下一切，
放下一切，
是一个绝对的命令，
是一个绝对的命令。
我们在这里再用耶稣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再用耶稣作为一个例子。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遵行父神的命令，
他遵行父神的命令，
遵行到底，
遵行到底，
即使死在十字架上，
即使死在十字架上，
他绝对不离开父神对他的命令一步，
他绝对不离开父神对他的命令一步，
放下一切跟随，
放下一切跟随，
是一个绝对的命令，
是一个绝对的命令。
这里提醒了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事，
这里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犯的一个问题，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很多时候同样是被这个社会去教导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被这个社会去教导，
信仰是你私下的一些东西，
信仰是你私下的一些事，
是一些精神粮食，
是一些精神粮食。
当你在这个世界已经过得不错的时候，
当你在这个世界已经过得不错的时候，
你接受这个信仰，
你接受这个信仰
会好好啊，
会很好的，
你会更上一层楼，
你会更上一层楼，
不单止你生活物质丰富，
不仅你的生活物资丰富，
你精神上也得到饱足，
你精神上也得到饱足。
但是圣经所讲的不是这样东
西，但是圣经所说的不是这件事，
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
不是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
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
是讲一个关系，
是在说一个关系，
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进入一个关系，
我们与主耶稣进入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所带出来的，
这个关系所带出来的，
一方面是无限的恩典，
一方面是无限的恩典，
但另外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是一个绝对的命令，
是一个绝对的命令。
我们只能够忠于耶稣，
我们只能够忠于耶稣，
他是我们的一切，
他是我们的一切。
讲是很容易，
说是很容易的，
特别回到教会，
特别回到教会，
我们个个都懂讲，
我们个个都会说，
但是当我们面对生命的挑战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面对生命的挑战的时候，
要选择这条路，
要选择这条路
并不容易，
并不容易。
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没可能，
我们没有可能，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可以这样做，
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做，
只有在圣灵的工作里面，
只有在圣灵的工作下，
我们能够跟随，
我们能够跟随，
我们能够放低自己，
我们能够放下自己。
有很多时候我跟我太太在谈论，
很多时候我跟我太太在聊，
特别讲到第三世纪那些、开始三世纪的时候，
特别是说到在第三世纪的时候、
开始了三世纪，
刚开始的三世纪的时候，
门徒受当时政府的逼迫，
那些门徒受当时政府的逼迫，
有很多人至死不渝，
有很多人至死不渝。
我经常说，
我经常说，
如果有人用把枪指着我，
如果有人用把枪指着我，
我凭着我自己的能力，
我凭着自己的能力，
我可能就是说我不是基督徒，
我可能立刻就会说我不是基督徒，
最多我回去好好认罪，
最多我回到去再好好认罪。
凭自己的能力，
凭自己的能力
不一定可以做到，
不一定能够做到，
只有在圣灵的能力的底下，
只有在圣灵的能力底下，
我哋先至能够去跟随耶稣，
我们才有能力去跟随耶稣，
然后我哋先能够去爱神爱人，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爱神爱人。
点解呢？
为什么呢？
我哋能够放下自己嘅成见，
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
爱嗰啲唔可爱嘅人，
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唔系咁简单嘅，
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样知道，
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样知道，
有一些人是笃口笃鼻的，
有些人就是让你很难受
他即使不说任何说话，
他即使什么也不说，
你见到他你已经憎他了，
你看到他已经很厌恶他了。
只有在圣灵的恩典的底下，
只有在圣灵的恩典底下，
我们能够放下自我，
我们能够放下自我，
我们才可以关心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才可能去关心这些弟兄姊妹。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第一样很重要的提醒，
第一样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一定要避开现代教育的荼毒，
我们一定要避开现代教育的荼毒。
明白，
明白，
不是一个理性上面的认识，
不是一个理性上面的认识，
不是理性上面认同耶稣基督的教导，
不是理性上面认同耶稣基督的教导。
明白耶稣，
明白耶稣，
知道耶稣，
知道耶稣，
是一个关系上面的用词来的，
是一个关系上面的用词。
在圣灵的恩光底下，
在圣灵的恩光底下，
我们才认识到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才能认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才能够与他进入关系，
我们才可能与他进入关系。
在这个关系的当中，
在这个关系里面，
靠着圣灵的恩典，
靠着圣灵的恩典，
我们学习舍弃一切跟随主，
我们学习舍弃一切跟随主，
就是每日除去我的老我，
就是每天除去我的老我，
让基督所给予我们的新生命，
让基督给予我们的新生命，
在每日的生活里面，
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去彰显出来，
去彰显出来。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在这里